欢迎回来，兄妹不告白。大家好，
我们是 JS， 我是哥哥 Justin，
我是妹妹 Sophia。这是一个关于音乐创作和生活分享的频道。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给我们五颗星好评，也请分享给你的朋友。有你的支持，才能让我们继续做更多好节目哦。
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聊聊的是最近呢，应该说过年前就已经很火红的一出台剧。
嗯，华灯初上，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
然后华灯初上，我们应该不用讨论里面的剧情吧？
嗯，对啊，因为大家看了应该都知道，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一个调通的故事。那调通呢，就是在台北市中山区林森北路一带这样子。
对，
那边呢，就是在小巷子里面有什么？诶，有从一条开始吗？是从一条到几条？
五六七八
详细的我也不太清楚
了。六七八九，
我们通常都是去那里吃饭，因为调通就是有很多的
居酒屋，
对，居酒屋啊，日式的酒店啊，那相对的就是那边也很多就是日本的观光客会去嘛，所以也就造就那边有很多的比较道地的日本料理。
哦，对，
嗯，
然后调通像我朋友在那边有开一间酒吧叫金鱼，
嗯，
对，大家有机会你也可以去玩一下。
嗯，
我觉得华灯初上其实是我很久以来没有看过这么好看的台剧了。
对，嗯，
大概有个几年了。
不过我觉得串流平台就是 Netflix 开始做之后，也带动了很多就是影集啦电影的发展。
对
对，因为就是创作不再那么局限了。
嗯，就像鱿鱼游戏啊，韩国的鱿鱼游戏，
或是日本的 AV 帝王啊。
对，
就是一些比较跨尺度比较大的一些影集或者是电影，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就是可以自由的挥洒创作。
而且你有发现那个 Netflix 它本身是一个 LGBTQ 比较 friendly 的一个平台，
嗯，
就是它对于这种性别平权这方面，他们是非常的支持的。
对，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这类型的影集还有电影在上面播出这样子。那华灯初上我觉得它很可贵的一点是里面很多的比如说投资方也好，然后里面的，比如说像林心如是主要的，算是制作人嘛。
对，
那他其实就把他在过去好几年，在大陆的很多的经验，然后都把他拿来呢投资在台湾，然后来做这出戏，
对，
然后也集合了很多的人才。那我觉得很多这些演员呢，他们过去也在大陆演过戏，然后我发现他们的演技都进步了。
对啊，
比如说凤小岳，那林心如当然不用讲，他就是本身就是他就是 小燕子那个年代就是还珠格格那时候就已经那么厉害了。
对啊，
然后杨谨华，杨谨华也很厉害嘛。
对啊，
然后我看到现在两季看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阿纪。
哦，对啦，因为他是里面算是应该是比较科班出身的感觉啦，我光看演技的感觉就是比较像舞台剧的那种演法。
对
对啊，就是比较，对，就是像
有点像以前那个杨丽英的感觉。
哦，
对不对？
有一点，
就是如果在以前可能那个角色就会是杨丽英去演之类的。我看完这两季啊，我就觉得说，台剧能够做出这样的精致度
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耶。然后包括比如说他的我觉得他的摄影也好，美术，然后演员的演技的平均值，都有一定的水准。
我昨天就看了那个林心如上看板人物，应该是看板人物吧，然后就是看到他被访问，然后讲到这些幕后制作，然后他就说花最多钱的就是卡司。
哦，
那我觉得其实他这些用心啊其实真的都看得到，因为我原本只是就是自己心里觉得，因为他们不管是主角或是配角或是来客串一下，其实都是很厉害的演员。
对，都是知名的。
对，就算这个这部戏可能只在某一集的出现那个几分钟而已，比如说那个
许若瑄。哦，
许若瑄，我要讲的其实是许光汉。许光汉也是在里面出现，就是一群大学生，然后其中一个是许光汉这样。
哦，对对，
拜托他如果就是单独来演的话其实应该会很贵，但他就演一个客串的角色，就是会觉得说，怎么连客串的角色都找这么就是你知道一线的人来演。那果然他在访问的时候林心如就讲说他不是只找就是他认识或者是朋友来帮忙而已，他说他有讲究到就是这个人一定要适合剧里面的角色。 不管他是再有名的人也好，要适合这个角色他才要用。
对，比如说像里面的那个 bartender 叫什么，
小豪吗？
小豪我有很多朋友喜欢小豪
啊，真的假的？
就很多同志朋友喜欢小豪
是喜欢那个发型还是喜欢他那个有点憨厚？
就是喜欢那种单眼皮然后有点就是对憨厚的感觉这样子。那还有那个谁 Dream Girls 那个郭雪芙，我觉得 他也演得很棒欸。
对啊，
就是他从前面那一种就是好像有点涉世未深然后到后面那种就是
开始有心机起来，
对，然后那种很表的那种
开始想要篡位，
对，那种刚刚你去哪里就有点那种开始那种龙卷风的那种心机的感觉出现我觉得蛮厉害的，
蛮厉害的啦。而且里面的人造型真的就是有讲究到，就是同时兼具时代感跟美感。
对，
我觉得这蛮好的，都会让人觉得说，哦，天啊，这套洋装也很好看，很想买一套这样。
对，然后那个林心如维持得很好状态哦，
凤凰电波
好，就到了今天的业配时间感谢今天干爹
没有啦
没有啦，
我是蛮希望就是凤凰电波如果看到如果听到今天的节目可以找我去业配一下，因为我查了一下凤凰电波真的不便宜
、欸，那我也要做凤凰电波谢谢
我想哦，原来他是可以花几个亿在做节目，难怪他打一个凤凰电波就是不痛不痒。
对，我想要尝试看看
我也好想当那个你知道 Rose 妈妈 Sophie 妈妈。
其实我觉得这出戏呢，它的剧情是一个悬疑的感觉，然后凶手其实在两季呢都没有揭晓，我想他可能会在最后一季才忽然揭晓，然后会是一个我们都觉得不是凶手的人。像我就有朋友在讨论说凶手其实是小豪，
真的假的？
没有啦，就是他们讨论
哦，就是因为是最不可能的。
对，因为像我们都会用一种逻辑去推理，像我原本我是猜谁，等一下我是猜谁哦，我是猜那个有一个女生，那就她跟一个贩毒的男生交往，她跟王伯杰交往那个女生，我百合 Yuli，
Yuli，
对 Yuli， 我觉得是 Yuli。
像我的朋友之间是在猜就是苏妈妈自己自杀然后嫁祸给别人，
但是我跟你讲我觉得啊
最可能的答案就是最不可能的。
我跟你讲如果以正常逻辑来讲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好不容易得到他的幸福，他可以到日本远走高飞，
可是因为他不爱那个人啊，搞不好他就最后就选择他不去不要了。
可是我觉得就算他不要他也不会去为了恨一个人然后去杀害自己，这是不可能的，这逻辑上是不通的。我们只会为了自己爱的人而自杀，我们不会为了自己恨的人而自杀。
这样倒是蛮有道理。
对，就像如果我很恨一个人我当时先去杀他啊我怎么会去自杀呢？
没有，忧郁的人就可能想法就会不一样
真的
忧郁的人就会觉得说自己就是没有用，就是自己没有活着的意义，没有生存的意义。
我真的觉得大家要去看一下那个 Gucci 豪门谋杀案的纪录片。
对，就是
你要知道说一个女人坚强起来应该是什么样子
对啊，就是如果恨一个人就是去杀别人就对
对，你不应该杀自己
开玩笑，
该杀的是别人
没有啦，我们还是要就是和平相处压力好大
没有，就是我本身的就是三观也是有点偏差然后 Sophia 还是有点情绪化
对，我比较情绪化一点。
对， Sophia 是一个比较就是眼中容不下一粒沙子的那种人。
对
对，然后我本身又是一个就是
劝离不劝
劝离不劝，像以前 Sophia 都会跟我讲说，比如说他公司有个同事很讨人厌，问我该怎么办，我都会跟他讲说在他的饮用水里面加汞他会慢性中毒而死亡
好可怕。
没有，大家不要去尝试了，就是开玩笑的OK
没有，爱会珍惜生命
因为你在里面下毒，就最后警察还是会查出来是你，
你就常请他喝茶就好、
okay、你说我、哦、说越南的茶叶有毒
没有啦没有，因为我发现就是台湾手摇饮真的太泛滥了，所以 台湾人普遍都有贫血的问题，因为喝茶会影响你的铁质吸收。
欸，我跟你讲还有一件事情，手摇饮真的要少喝。因为啊，他们为了要便宜，成本为了降低，很多的那个
茶精
红茶的茶叶都是来自越南。然后越南很多的土壤都已经受到汞污染，重金属污染。所以你说为什么会缺铁？
哪一家是
为什么会
哪一家是越南的茶叶？
我跟你讲，大部分都不是好茶叶啊。
真的，
所以真的要少喝，就是你一个礼拜啊一杯就好了，你就不要太常去喝那个手摇店的茶。
因为其实我后来想想啊，因为像我之前在那个在成品生活嘛，成品生活上班的时候，其实老板是一个很注重养生的人，所以他发现就是同事很喜欢去买手摇饮之后呢，他为了鼓励大家就是喝比较健康的饮料，所以我们公司的茶包永远都不会少。他有各式各样的茶叶，
所以我跟你
讲，就是红茶、绿茶、乌龙茶、铁观音，然后什么玄米茶，什么各式各样都有。而且他为了让大家就是健康一点，他们那个奶精球也不是用奶精哦，是也不是用奶精粉哦，我们公司的是用牛奶球
哦。
对，所以就是其实事后想一想觉得就是其实老板真的对员工很好。
没有，我跟你讲，你们老板一定知道这件事情。
因为毕竟是做餐饮的嘛。
对，因为像我也有去读那些报道，就知道说便宜的红茶的茶叶都是来自越南。然后它便宜的茶叶要来自越南哪里呢？当然是来自越南便宜的茶叶啊，才会更便宜啊。那更便宜的茶叶是什么样的土壤种植出来
你就不知道，而且那个茶叶加了多少农药你可能也不知道，那上有没有洗干净，有没有虫害或者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其实就是少喝了。
对，而且真的有，我现在年纪大了，我就发现一些老话其实是很受用。
欸，那我问你哦，你之前在上班的期间你一个礼拜喝几次手摇饮？
之前
要不会每天都一杯吧？
没有啦，因为我其实中间就有发现有贫血的问题，所以我其实有一段时间还蛮克制，我后来都是用其他的饮品来代替，比如说喝燕麦奶啊，这些比较健康的饮料，或者是如果你真的很想喝手摇饮的话，就喝冬瓜茶。
对，
就是冬瓜茶它没有那个茶碱，然后也没有咖啡因，然后至少它是天然的东西嘛，虽然其实有点浪费钱，因为你知道冬瓜茶其实成本很低，然后可能它还是要卖你一杯30块之类的。
欸，我们还在聊华灯初上
越聊越远。
对，
好啦，
越聊越远哦，
调通生活。
对，好，那其实我们今天呢主要不是要聊华灯初上，我们其实是要讲说其实我们是有跟 Rose 妈妈合作过一个，
对啊，
一首歌。
很久以前，
对，很久以前，在2009年我有帮 Rose 妈妈，就是林心如呢，写过一首主打歌叫做我以为没看到就好。
我以为没有看到就好，
我以为没有看到就好。那我们呢现在就来听一下这首歌的 demo。
所以这 demo 是我唱的对不对？
对啊，
我真的忘记了我到底唱了什么。
手心里的爱情容易没有安全感，很多事情不是凭几句我爱你就能判断。
但是其实 A 段我后来有改 Melody 有改，所以会跟现在大家听到的版本不太一样，这是原始 demo 的版本。
对，
眼里的爱情最怕女人的预感，
那时候还是用 SM
吧。对，依靠最后却想遇到海南的船，没有人听到舅舅的呼唤，怎么也抓不到父母相爱。
那时候主歌写得好长啊。
我以为没有看到就好，哪怕你游戏的消息他们都知道，还是盲目的和你拥抱，直到残缺的爱情我 是等到更多残酷的惊叹号。
欸，所以你原本的副歌就是写这个 title？
对，因为启宏哥是把当时作词是启宏哥，何启宏老师，然后他是先把歌词写好再给我谱曲的。
哦，
对，那后来他听了这个版本，他就觉得哎，主歌好像字可以再少一点，所以你会发现主歌后来多的那一段就把它卡掉
了。
哦，
了解，的确修改一下会比较那个流行一点。
对，
而且你的前奏是不是有点像 First Love？
哦，对啊，因为当时就是想写，原本就是想写一首像 First Love 这样的感觉的歌。
嗯，
他的故事其实是有点心碎的，就是感觉是一个女生就发现男生其实有在外面
游戏，
有第三者这样子。
嗯，
Maybe 可能是当时因为就是切合当时的一些新闻的
哦，
捕风捉影的一些那种绯闻啦。
我今天有看了一下那个 YouTube 原来的 MV， 它剧情也是拍这样，就是两个女生是好朋友，然后感觉就是可能林心如的男朋友就是脚踏两条船，就是表面上是跟林心如在一起，然后可能私底下还有跟他好朋友 也有一点什么这样。
哦，对，所以就是当时的歌是描写这样的一个感觉这样子。然后
那你那时候有见到他本人吗？
没有。欸，
那时候制作人是谁？你看这时候就发现纸本的重要性，
真的。好吧。
那时候林心如有签名给你吗？
欸，好像
有没有写中艺老师什么？
好像没有。欸，
啊，好可惜哦，不然你现在可以拿出来虾皮卖。
你说 Rose 妈妈签名版
亲签？
对，
没有啦，开玩笑的。
我发现一件事。欸，
什么事？
林心如是水瓶座。
哦，
她是1月27号生。
哇，那生日刚过。
对啊。
嗯，
水瓶座。欸，
也是你们水瓶座的。
对，而且她很早就去大陆发展了。
对啊，她不是那个还珠格格之后就红了吗？
对，然后就去大陆发展。
嗯，
然后那时候也是苏有朋也是有去大陆发展。
嗯，
我在看她的艺人资料，她喜欢成熟又带点坏的稳重男人。
欸，哦，他现在的先生是有点符合这个风格，
成熟又带点坏。
他先生不是在那个华灯里面演那个黑道吗？
哦，
我一定会帮你办个什么规格比这个更好的丧礼。
欸，我那时候看到那个就是他先生叫什么名字，
霍建华。
哦，我看到霍建华出场的时候我想说天哪，这黑道也太帅了吧。
我觉得这是满足就是夫妻之间的那个角色扮演吧。
哦，你说那个
他们回家就可以继续玩，就是黑道老，哦，黑道老大跟那个酒店小姐的戏嘛。
哦，
开玩笑，
还蛮有趣。对，我觉得霍建华演黑道真是太帅了一点。
对啊，你那着迷于他的个人资
料。哦，看他的艺人资料，他喜欢的女演员是梅格莱恩跟张曼玉。
而且他后来啊，因为就是人在上海，然后他就去念了世新大学的上海的分校的那个传播管理硕士。
哦，是哦。
所以他就变成我的学妹了。
他变你学妹。
对，世新大学。
哦，
也是蛮上进的啦，因为他17岁就出道。然后就因为这样子就没有办法继续学业嘛，因为高中就红了。对啊，所以他 后面就没有继续念，所以他后来就是想说再去把这个学业完成这样。
人生的那个 timing 啊，有时候就是比如说像艺人他们很早出道，然后他可能比如说歌手第一张就红了，那他第二张第三张就必须噼里啪啦这样一直出。他就不能休息了。
对，
像孙燕姿那时候也是这样子。你就会马不停蹄的。
嗯，
然后可能你到人生某个阶段突然觉得说天哪， 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你会可能会很想要去比如说
回归就是
人生真
正
该做的事情。
对，
比如说有些人会觉得说我还好像应该把学位念完。
对啊，或者是去享受一下学生生活。
对，或是有些人会觉得说我想要好好结婚然后生孩子。像那个意大利的那个Laura Pausini， 就是罗拉普西尼，我很喜欢的那个歌手，就是意大利阿妹啦。她呢，就是她在结婚的时候，她也是，她就毅然决然，因为她本来就是类似阿妹这样，她每次发片都是办
巡演，
欧洲巡演，
嗯，
然后她都是好几十场、50场之类的那种。 然后他等于就一年都在外面巡回，
嗯，
没办法跟小孩在一起嘛。可是他那时候结婚，他就要生小孩了，他就后来就决定说，他就暂停工作五年哦，
嗯，
五年都不工作，一直到他小孩五岁。
对啊，因为真的小孩从我像我那时候生浩浩的时候，其实也是整个整整三年都在陪他，嗯，应该三年多四年，
嗯，
都在陪他，
嗯，
然后四岁的时候他才上幼稚园，然后我才去上班，
嗯，
对啊，因为前面那几年真的是很重要一段时间啦。当然我们也是可以，如果有钱的话，也是可以花钱请保姆，
嗯，
但是我觉得跟那个你自己把他带大的那个过程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啊，
对啊，因为像现在我就是会非常了解我自己的小孩，
嗯，
就是知道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然后他的一些点在哪里，
嗯，
他会不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你会对他非常的了解。
对，
那我觉得有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了解你的人，
嗯，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否则的话你会觉得有很多戏剧里面都会讲嘛，我们是什么我不是一个人，
嗯，
对，这种话就是你如果有人了解你的话，你就会觉得自己不孤单，
嗯，
所以我觉得家人尤其是家人，如果有人有家人是非常了解你，知道你的喜怒哀乐的话，你才会觉得自己不孤单，
嗯
嗯。
而且妈妈如果有亲自去教养小孩的话，小孩比较不容易有偏差
哦，
因为像你看我看那个王冠啊，
嗯，
就英国女王，嗯，她其实每个小孩她都没有自己带，
哦，对，
他都是给保姆带，
就可能一个月还是一个礼拜吃一次饭。
对，
那问一下最近你在干嘛这样。
所以那个查尔斯王子他就恋母情节啊，
哦，
他就喜欢上一个 有夫之妇啊，
嗯，
一个老女人，
嗯，
然后对戴安娜这样，
哦，
然后最后还 maybe 就是你知道暗杀他，暗杀戴安娜，
太可怕
了。当然这个是推测啦，就是英国有一些小报的一些媒体的推测，
嗯，
但是大家如果有在看那个王冠的话，你一路看下来，嗯，然后你再一路去对比当时的那些一些新闻资料，
对，
你就会觉得其实戴安娜有可能非常有可能是查尔斯策划杀害的，
嗯，对啊，因为像那个什么 Gucci 的那个其实也是好像也是同样的有点类似的道理，
嗯，
反正就是有钱人或是有钱有势的人，嗯，他们就是有办法把人家消失，
嗯，
对啊，
然后会比较不把人当人，
嗯，
而且那个年代因为现在有自媒体，
嗯，
比如说戴安娜如果活在现代他马上就可以 po 文你知道
他不需要开记者会，他自己就开一个 podcast，
他不需要请记者到那个皇宫里面然后去跟他说，然后还密谋，就是还秘密拍一个录影带什么，
对对对，
不用，
他
可以
自己用手机 iPhone，
对，
直接上传 YouTube，
然后所有的记者就熬夜在那边等 Twitter 然后等那个
IG 签字文，
戴安娜，哦，戴安娜又 po 文了
然后看查尔斯会回什么
对，就是现在我觉得他反而他还可以 发表不自杀声明什么，
嗯，
其实在这个时代就是资讯爆炸，
嗯，
对人的人身安全也是比较有保障，
就是人稍微可以平等一点，
对
对，因为你可能用钱用权没有办法湮灭所有的事情，
对，
就像那个为什么狗仔会出来讲话，
哦，
对啊，因为以前可能他们没有钱没有势力，
嗯，
那他们就只能就是闷不吭声啊，
对，
哭往肚子里面吞，真相往肚子里面吞，
对
对啊，那现在就不是那种时代了。
那我觉得其实华灯初上就是我觉得是还蛮值得支持的一部剧，
嗯，
然后我们自己看了也是觉得哎，拍的是挺不错的，
对啊，尤其现在就是即将要过新哦，播出的时候应该已经是农历新年了，
对，
然后我觉得这部片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希望它可以在春假就是春节期间可以上第三季，
对，
因为放假的时候就没事做就最好追剧，
对，真的，
嗯，
然后追剧然后嗑瓜子然后吃那个玛瑙
欸，瓜子吃多了嘴巴会皱皱，
哦，因为它加很多盐巴嘛，
对，就外面有那个甘草跟盐巴，
哦，oh ，
对，然后吃多了就嘴巴会皱。然后我前阵子不是在网络上面有说我很想吃咖喱咖喱，
嗯，
结果跑去那个迪化街都没有人出来摆摊了，
啊，真的，哦，
都买不到咖喱咖喱，
是因为现在不能试吃，
不能试吃，因为外面的那些摊位其实应该都是付钱然后来摆摊临时的摊位，
oh ，
那现在都只有店家，那店家都是燕窝啊，
嗯，
然后你说的坚果类啊，
嗯，
然后就 就是一些中药材啊，现在没有
乌鱼子，
乌鱼子、嗯、对啊，就是类似这种。不过我这样因祸得福你知道吗、嗯、因为那天去就是都没有摊位啊，没什么好试吃的，然后我就一直走一直走走到底，然后去那个滋养果子、嗯、去买那个草莓大福。
哦，那个很好吃
啊，误打误撞，因为我们其实根本就没有做功课、嗯、我只知道说哦，那里有一间滋养果，然后它草莓大福很有名，
然后我看有人今天去买就买不到了。
对啊
对啊，
因为我那天去是因为中间都没什么好逛的、嗯、然后我两点多就到那边了、嗯、然后他刚好是三点开卖、
哦、
然后你知道三点开卖的时候、嗯、那个队伍已经就是大概已经排100个人、哦、因为他每天限量100份，
而且因为现在大家又不能出国，
对啊，
你没有办法去京都吃那个和果子，
嗯，
全部都在台北排那个大福了、嗯、对不对？
他这个其实也是有点饥饿行销啦、嗯、因为他们好像米是台东米、
嗯、
然后红豆是万丹红豆，
嗯、
草莓是苗栗大虎的草莓、
哦、
所以他每年只有草莓季的时候会限量贩卖这个草莓大福、嗯、所以就造成大排长龙、
哦、
可是像我们住在士林区的朋友就会比较知道说、嗯、其实三明堂啊、嗯、天母的三明堂一年四季都吃得到草莓大福，
而且也不错吃吗？
对，
哎、欸，对啊，你这样就提供大家一个好的资讯、啊、
对，就是如果你不想排队、嗯、而且你又觉得说滋养的草莓大福太小颗的话、嗯、你可以去天母吃三明堂的草莓大福、嗯、
提供，
因为三明堂的那个草莓大福它的草莓是挑过的，超
大颗，
大颗，
对啊，我就想说你能给我吃那个
滋养的
我就想说哎、嗯欸，好像比三明堂的小哎、欸。
对啊，因为它是大湖的草莓嘛，大湖的草莓就是再大颗就是那样子而已、嗯、可能就三公分不到5公分左右、嗯嗯、可是三明堂它一年四季都跟水果商交货、嗯、所以不同的季节草莓是从不同的地方来的、
嗯、
但是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它那个草莓大小是挑最大颗的、嗯
嗯、好，那现在就欢迎我们第二个干爹三明堂
没有了
好了，
纯粹是跟大家分享好看，我没有拿钱。
嗯，
对
对，那也欢迎呢，大家过年可以来天母走走，
可以，
也许会遇到我们哦、喔。
对啊，可以一边吃草莓大福，一边看华灯初上。
其实说到过年最想做的事情，其实不外乎就追剧，然后跟在沙发上躺着，嗯、
对，吃各种零食。
对，
嗯，
因为真的哎、欸，我真的会体验到那种，因为现在我住的地方离市区比较远，
嗯 嗯，
所以我
慢慢的会不想出门。
对，就是。去市区我都要先想清楚说我今天如果要去市区那 我有没有什么东西是要拿给爸妈的、
哦、
那我就顺便拿给爸妈、嗯、然后除了拿给爸妈之外我有没有什么东西是要买、
嗯、
要去哪里买、
嗯、
我就想说我就一次就是毕其功于一役这样、
哦、对，
然后就想说哦，就把3-4件事情就排在一趟旅程全部办完这样子。
像我那天之所以 为什么愿意排那个草莓大福，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去一趟大稻埕下一次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哦。
我想说既然都来了就排吧。
对啊，因为搞不好你今年可以去京都你就不会去不会去买这样的大福。
然后我就想说那个你知道，就是既然要排这么久的话我应该只会吃这一次而已。
真的耶。对啊，我们整个就是很想要出国旅行的状态。好啦，希望大家呢过年不要吃太多，对，不要吃太多太油的东西，还是要吃健康一点，就是高纤的，然后少一点防腐剂了、
欸、多吃水果，
对，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嗯、好不好。那也欢迎呢大家来追踪我们 JS 的脸书专页，还有兄妹不 goodbye 的 IG， 也欢迎把你们听到节目的心得或未来想听的内容留言跟我们分享。这集兄妹不 goodbye 就到这边了，我们下集见，拜拜。